今年是2009年啊，2009年我第一次在这边与弟兄姐妹分享信息。2009年一开始的时候啊，弟兄姐妹大家看报纸、听收音机、看电视，听到的消息、看到消息和大家心里边所想的，可能都是这个经济危机啊。大家都说今年是很难过的一年啊，报纸上讲说经济可能会持续的萎缩，失业率可能会继续的上升，股票和房地产继续的下跌。全球不仅是美国，都是笼罩着一个不太安定、恐慌、战栗的心态。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年？新年新希望，是不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希望这一年？怎么样来看这一年呢？其实在创世纪里面也有一个人遇到了跟我们类似的问题啊，也跟我们有相类似的处境。这个人就是雅各。那我们来看一看雅各他是怎么样过来，说不定对我们今天也有所帮助啊。我们来打开创世纪的32章22节到26节，创世纪的32章22到26。我们打开了以后，请大家一起来念。好，32章2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达但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了，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要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好，我们就念到这边。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故事的背景啊。其实雅各是创世纪里面描写最详细的一位先祖。雅各的出生在25章，雅各的去世在50章。从25章到50章，在创世纪里面50章有一半以上的章节讲到了雅各。那雅各一生是多彩多姿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知道他一生最重要也是最戏剧化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在我们刚才念的这5节经文里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看这个故事和这5节经文啊，也就是雅各他一生的转泪点。我们想想看雅各的情景啊，在这边讲他夜间起来，他好像前前后后的忙得要命，忙着安排要打点，然后在亚伯河的渡口，他把事情做完了之后，他突然发现自己落单了啊，变成自己一个人。在这个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想我要跟大家讲一下，稍微讲一下他的背景。应该我们读过圣经的人对雅各都应该不陌生，我只是很快的提一下雅各的背景。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哈，但是他们两个双胞胎的差异非常，性格非常大。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对雅各偏爱有加，利百加为了要雅各得到祝福，设计了一个计谋，帮雅各从他父亲那边偷取了长子的名分。那他的哥哥以扫发现之后大怒啊，誓言要杀他的弟弟雅各，所以雅各没办法呢，就接受他母亲的建议，起身逃跑投奔他的舅舅拉班。后来他碰到拉班以后，替拉班工作，娶了他舅舅拉班两个女儿。好，过了几年之后呢，他累积了丰厚的产业。他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他那个时候他事业有成，儿女围绕膝下，他觉得他应该是返家的时候。但是他回家，他有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他如何面对他的哥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后面的背景。现在我们来看看经文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22节，他夜间起来。大家知道雅各这个时候是在半路上，他从他的舅舅家要回到他的迦南的老家，走的路都是一个旷野地哈。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露过营啊？你露过营通不会在 Palo Alto downtown 去露营啊，都是在这个 野外去露营啊，你到野外看到的都是星空，是不是？有时候看到一些野生动物啊，他们那个时候更是啊，在野外的旷野的半夜啊，旷野的半夜是非常的危险啊，有那些野兽豺狼虎豹都出来了哈、啊。他们又在这个亚伯河渡口啊，渡河半夜渡河，哎，你就奇怪了，雅各为什么半夜渡河呢？原来啊，雅各晚上睡不着觉，他睡不着干什么呢？二十三节讲，带着两个妻子、两个儿女、十一个儿子都渡了河，为什么？原来他知道以扫在附近，他的哥哥以扫在附近，他想到他当年怎么样对他的哥哥以扫。又后来我们看到这个三十二章的第六节，又听说他的哥哥以扫带了四百个壮士迎面而来，哇，他觉得我的势力单薄啊，我这个带着妻子儿女还有几个仆人一大堆的财产，我怎么对着那个对得了那四百个壮士啊？他想怎么办？明天看到他哥哥以后，他哥哥一生气之下，他自己的财物被抢夺了一空，他自己、他的妻子、他的儿女惨遭杀害，哇，他的心里恐慌，他的心里无助，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济情况一样啊。他实在是不知道第二天怎么样对他的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他把他所有一切都送过了河，啊，先找一个安慰。那这个时候他单独在河边徘徊，他难以成眠，他对他的前途一片茫然，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二十四节讲到说，有一个人过来和他摔跤，在这边没有讲这个人是谁啊，但是我们知道在何阿奇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这个人其实是天使。这是雅各一生的转捩点，雅各从此以后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在这个之前，雅各对属灵的事情漫不经心，他虽然是相信有神，他遇到了困难困苦的时候向神祷告，因为他第一次在离家的时候他也曾经这样子祷告，他祷告了很长，基本上就是说，神啊，如果你祝福我，我就会怎么样，你如果给我这个我就会怎么样，你如果帮我这个我就会给我们怎么样，跟我们大部分人的祷告都很像。但是他对属灵的事情他不太关心，对他来说神好像是可有可无，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但是从那天的晚上开始，一切都改观了，雅各的信仰变成了实际，他变成了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今天我们要用雅各这个晚上的经历来思想和回忆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和转变的过程。基督徒的经历到底有什么特色？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真的？求神让我们听完了这堂信息以后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我们看这个五节上面的哈，我们可以综合起来，我们有几点的观察啊。第一点呢，是我担心和我想解决的事情常常不是真正的重要的问题，我们心里面想的，我们心里面担忧的常常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你看看雅各，他把他的妻子和儿女和财产在半夜里边渡过了河，他剩下独自一人。他现在想想现在的问题，我的计划，人生的计划大部分都已经好了啊，我有儿子有女儿，有很多的仆人，有很多的财产，一切都很完美。但是偏偏现在杀出一个雅各，怎么办？带了四百个人来对着我，我怎么办？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雅各，我只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可不可以在雅各身上看到我们的影子？我们也常常说，哎呀，这个就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呀，神啊，你给我解决了我就没事了。他雅各在这个时候感到忧愁，感到困惑，但是 雅各的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以扫，而是在雅各自己。同样，今天我们担忧害怕，我们处心积虑，我们一心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我们事后看起来常常是微不足道的。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都看到了面临这个经济危机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想啊，如果我们只要今年可以熬过这个经济危机，我们就好了，我们就万无一失的。到底什么样的危机，到底什么样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应该担心的？今天我们世界上神所担心的并不见得是真正问题，并不见得是重要的问题。我就看到报纸啊，上礼拜有一些社论就讲到哈，这个 Gaza Strip 啊，加沙走廊，现在以色列和这个这个游击队在打哈，这些说，哎呀，我们不需要下台了，奥巴马还没上台，怎么办？我们好好能够把这个真正的中东问题解决的话，美国的外交问题就解决了。这种只要怎么怎么样，我就能怎么怎么样，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就是我们人自己，就是我们人自己认为我们可以解决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其实我们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常常担心我们想要解决的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第二个，我们可以在这个故事看到了哈，信仰纯粹是一个个人的经历。二十四节讲到哈，只剩下雅各一人。雅各经历的第一个特色就是他将雅各和别人分开。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遇见神，我们信靠神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天我们跟别人分开了，我们独然的一生，我们突然觉得深深体会到我们的孤立。为什么很难呢？现在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把我们每一个东西都格式化哈，我们很多都是看数字，我们公司看成长率啊，我们学校看成绩，我们人的成功看赚钱，是不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独立性。我们非常容易失落在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专业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多少参加过这个我们前不久的冬令会啊。冬令会我记得李定武牧师他有个分享哈，他分享他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哈，他这个博士考试两次不过，他第二次要考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紧张，他跟他的师母讲，那时候他还没有出来，他说怎么办，我若考不过的话，我亏待我的父亲哈，我亏待我的家人，我实在不太知道这个日子要怎么样过下去，非常的困扰。那我记得他讲得非常清楚啊，他师母就跟他讲啊，用英文讲，他说师母跟他用英文讲的时候，他就知道大事不妙，一定是很严重的话。师母跟他讲说什么，他 This is your war， 这是你的战争， I cannot fight it for you， you have to face it yourself， 这是你的问题，你的战争你要自己去解决，我没有办法帮你，我是你的妻子，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你。你知道那次在李定武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因为他在那次他遇见了神，他觉得有些事情他没有办法，没有把握，他没有办法处理，但是那件事情让他遇见了神。迈向属灵经历的第一步就是认识自己的孤独。雅各在与神摔跤之前，雅各必须只剩下自己一人，雅各必须离开他所心所悬念的妻子和财产。今天神也有很多的方式把我们带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他用疾病， 我们有时候听到，或许有一个人，他过着很舒服的生活，他的儿女环绕其旁，他的事业顺利，他的家庭美满，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停下来思考过，我是谁，什么是永生，他觉得跟他没关系，他淹没在他其他的思虑的当中。突然有一天他生了病，而且很难医的病，神用病把他和他的工作，把他和他的财产，把他和他的家人分开，他被送到了医院，他与家人分隔，他躺在病床上，他体会到原来我还是孤单的一个人，我还是要面对我的疾病。或许有另外一个人，他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他得到老板，他得到了同事的信任，像我们中间每个人一样，突然有一天公司跟他讲，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他 lay off， 他失去他生活的重心，他觉得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不能了解他的苦恼，他在填那个失业补助申请的时候，他体会到他好孤单，他还是一个人。有时候神让失望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边，有时候他不得不剥夺我们的健康、金钱或者是事业，为了让我们停下脚步，要让我们体会到我们自己的孤单。福音总是对个人的，福音指出我们、你和我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福音的第一个信息就要提醒我们，虽然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弟兄们，你和我还是单独的个体，我们还是单独的存在，我们还是单独的被生下来，我们也要单独的面对死亡。只剩下雅各一人，我们必须要领会到，我们自己不是为别人活，我们自己不是为了别人负责任，我们自己要为我们自己负责。在面对神审判的那一天，我们要对神交账。交什么账？交我们自己所做的事，交我们一生的选择。这个就是这个故事。信仰是一个纯粹的个人的经历，今天我们也要在个人独自孤独的里边，我们来经历神。好，我们再看底下呢，我们也可以观察出来哈，我们看到信仰，我们的遇见了主，我们的信主是出于神的主动，而且呢这件事情常常在发生我们出其不意的时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二十四节讲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雅各最孤独最意外的时候，有一个人来。我不晓得你怎么看啊，我在看的时候我帮雅各吓一跳，雅各他人都走了，他一个人在那边苦恼，他一个人在那边睡不着，他一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突然有一个人拍他，哇，吓一跳，那个人要跟他摔跤啊，要跟他比力气啊，他怎么，他赶快跟他比，因为他要保命了，他还以为他那个命在第二天可能遇见了危险，也可能难住，为什么今天晚上就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呢？他要保命，他要想办法保住自己。这个经历让他的生命改变了，但是这个经历是不是雅各的选择呢？雅各选择那天晚上他来到神的面前呢，是他的主动的吗？不是，是神自己来找雅各。雅各在那天晚上根本没有想到神，当时雅各的心中被各种的思虑充斥，他苦思，他无解。那个时候神来找雅各，神亲自的行动，神使雅各了找到了神。同样的，一个人的重生，一个人在基督里，一个人认识神的经历，常常是出其不意，常常不是我们计划的。因为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常常有偏见， 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知道什么是通往神的路，我们知道神应该怎么做，我们知道基督教的教义是怎么样，我们很熟，我们读过圣经，我们上过主日学，我们可以跟人家辩论。但是呢，因为这些，因为我们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以至于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我们阻碍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事实上，弟兄姐妹，我们平心静气想一想，我们永远没有办法预测将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将来在我们身上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人常常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突然遇见了神，这个救恩，这个属灵的经历，这个属灵上的成长，常常是出于神奇异的恩典。我们像雅各一样，我们来到一个特殊的境地，我们可能有各种的理想，我们有各种的动机，有各种的念头，没有关系。但是重要的是，神知道我们，神对我们说话。当天神怎么样对雅各说话，今天神也照样的照着圣经的话，照样的借着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做工。神也成就同样的事，神也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这个弟兄姐妹都是神的主动，都是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神找到了我，神让我臣服在神的大能之下。我们再看看第四个，我们在这个故事看到信主的经历是建立我个人和神的一个关系。雅各的经历最中心的部分就是雅各怎么样建立他和神个人的关系。雅各在亚伯渡口之前是一个人，在与天使摔跤以后是另外一个人。在这个之前，他和我们大多数的人一样，把神当成圣诞老公公，把神当成一个要东西的神。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跑去找他，我们就求他，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光景。但是呢，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最好少点干预，最好不要阻止我们的想法。一旦我们的危机过了，一旦我们的问题解决了，事过境迁，我们就把神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在那个晚上，雅各与神面对面相遇，相遇了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许多人认为有一个信仰不错，有一个信仰比没有信的人好。为什么呢？信仰能够教导你做一个好人，信仰能够使我们有一些道德的观念，我们知道应该做好事。有人或者是你我自现在也认为信仰是涉及一个理想，一个生活的原则，是一个世界观的选择，是一个观念上的建立。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些都错了。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观点，我们的信仰也不是一种哲学，我们信仰也不是一种对战争、对和平、对国家、对社会福利的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信仰最主要的信息就是人和神要相遇。雅各的生命在亚伯渡口改变了。同样的，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相信神的人都必须个人要与神有个人的接触，我们要体会到神与我们个人的同在，要知道他在那里，要知道他是与我们可以过渡此生，那是一个真实的神，跟我们一起过生活的神。我们生活上每一件事，我们生活上每一个决定，我们生活上每一个转折，都有神的参与。 在亚伯渡口之前，雅各跟神的关系，雅各觉得神是一个他，那个他英文上就是 it 就是事件的他，没有生命的他，一个东西的他，我要的时候我把它拿来，我不要的时候放在墙角，没有关系。但是呢，亚伯渡口之后，这个神对他来讲是 him， 是一个有位格的，是一个人的他，这个神开始跟他讲话，这个神变成他的好朋友，这个神变成了实际，这个神可以引导他在前面的路。弟兄姐妹，你和我跟神有这个关系吗？我们今天神还是我们心中的观念吗？今天神还是圣经上的一个字吗？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这个经验，我们要知道神和我们的关系不是 it 的关系，是 him 的关系。最后一个，我们看到雅各渡口雅各的故事，给我们看到信主对每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讲，都是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雅各当初心事重重，他晚上睡不着，他不知道明天有什么大祸要临头了，他想到了以扫，他想到迫在眉睫的危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想到了公司营运不好，公司要裁员，下次会不会轮到我。但是他那天晚上雅各碰到了神了之后，他在那个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他完全忘记了他的财富，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妻子，他完全忘记了儿女，他跟神摔跤。后来他跟神说什么？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天快要亮了，以扫的大队人马正迎面而来。雅各，神的祝福那时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你要想到天一亮，你的哥哥来了，把你一家把你都杀了，怎么办？他应该求的是说，你要保我的命，你要保我的财产，你要保我的妻子儿女。但是他不是，他在这个时候把他心里原来所想一切的都抛诸脑后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神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遇见神了之后，像雅各一样，才知道原来我们是一个罪人，原来神的祝福，神给我们的永生才是最值得重视的。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对别的其他的事物的事物都可以都应该完全没有兴趣，我们只追求神，不是的。我们可以对其他的事情有兴趣，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的事物，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上努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一切最终必一定会云消雾散。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在那边苦苦的哀求，他抓住了生命最重要的事情。弟兄姐妹，今天福音朋友们，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什么？是明天有工作吗？是你可以长生不老吗？是你可以发财吗？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你是不是愿意为这个知道这个事情的关系的重大，你可不可以放下其他的来得到基督？这个是雅各的选择，这也应该是我们的选择。这个选择带来一个永久的改变。我们再往看下去就知道，雅各大腿被摸了一把，他后来变成瘸子。 他一生都变成一个瘸腿的人。从前那个自高自大的雅各已经不在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瘸腿的雅各。雅各他已经不能再靠自己了，他只能单单的依靠了神。第二天他遇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他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了，他的腿瘸了，他跑不动了。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成新的。我们是不是在认识神？我们是不是一个新的人？今天我们成为我们今天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体会到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有一个新生命，我们有一个新的能力，我们有一个新的性情，这个是无法理解的。这个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一件事情，这个不是我计划的，这个是突然来到我的生命的当中。弟兄姐妹，你喜欢哪一个雅各？雅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雅各是一个很有经济的人，雅各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人。你去看一看创世纪你就知道，他发了大财，他好多的财产，他让他的舅舅，让他的旁边的同伴都眼红。但是后来他成为一个跛脚的人。你欣赏哪一个雅各？是一个事业成功的雅各吗？还是一个瘸脚的雅各？我欣赏瘸脚的雅各。在有些事情，在有些方面来说，我们基督徒就好像那个跛脚的雅各一样。对世界上的人来说，我们基督徒有些明明是可以做的事情，明明是可以得利的事情，我们不去做；有些明明吸引我们的东西，我们不看；明明吸引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听。然后有些明明花不在我们身上的时间，明明对我们自己没有益处的金钱，我们花了。我们在世界上的人看起来，我们就像雅各一样，是一个跛脚的。但是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软弱的身上显出来，我们是一群大能的子民，我们是神拣选的子民，我们有坚硬的生命的能力，我们可以面对困难，我们可以面对的未知，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永恒的。弟兄姐妹，今年第一次在第二堂与弟兄姐妹分享信息，我们这一年的期望是什么呢？是躲过这一场经济的风暴吗？我情愿在今年可以更多的遇见神，可以有更多更大生命的成长。你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仔细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发现，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舒服的世界上面，主啊，我们被世界上很多的观念、很多的信息影响了。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应当的，我们认为我们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经不起任何的考验，主啊，我们经不起任何的挫折，主啊，但是你却常常把一些经验、把一些挫折、把一些难处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巴不得我们像雅各一样，主啊，在我们最不期待的时候，在我们最没有想到的时候，主啊，我们遇见了你，不是我们的计划，不是我们的期盼，主啊，是你来找我们。主啊，求你给我们那颗心像雅各一样，主啊，你不给我们祝福，我们就不容你去。主啊，我们要的是属灵的祝福。主啊， 我们要的是要你的同在，主啊，我们要的是你给我们的救恩，主啊，求你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啊，主啊，在这个世界上动乱的时候，主啊，在这个世人心里不安的时候，主啊，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磐石，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主啊，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把那一切的罪债已经偿还了，主啊，我们今天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事，主啊，求你常常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过一个与世界上人不同的生活，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